以前是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主修建筑设计，复修的是艺术，最后拿到的是建筑设计艺术系双学位的这么一个学位。
从事过相关的行业吗？
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出来呢，就对口的进入了北悉尼的一个设计公司，工作了大概一年半以后呢，在国内一个比较先锋的事务所都市实践发展。
建筑师一般工作还比较忙，通常来说工作时长一天会有多长时间？
通常来说一天12个小时是很正常的，就早上9点直到晚上9点下班，9点10点到家的话是非常早的。正常来说就9点10点开个会，1点2点下班也是很正常的。有个投标项目啊，有个紧急的项目要交标啊，熬个几天的夜啊，这也是很正常的。工作时长比较长，这个行业
本来做建筑师，现在成了音乐人，这个跨度真的很大。通常来说人家一般都是转自己的行业，不会去硬着陆，会选一个相关的行业。你怎么突然一下从一个建筑师就变成了一个音乐人呢？
因为爱情。有很多人觉得说挺矫情的哈，像台词一样，不过真的是当时是因为我跟我爱人在深圳的一次偶遇。他是一个贝斯手，当时跟一个乐队在深圳演出，我呢去看演出。我个人在悉尼弹贝斯，有过一个小乐队，就是自己玩的那种哈，所以我会下意识的去关心，哎，贝斯手在弹什么。他在演出的时候我就站在他下面看他弹贝斯，其实挺好玩的，因为大多数人都聚众在那种
主唱
的光环下，
嗯，
对对对，主唱下面很嗨，然后那边的吉他手在 solo 也很嗨，所以有另外一帮人聚集在吉他手那边，然后在欢呼什么的，然后可能就我一个人吧，站在贝斯手前面看，然后弹贝斯。我当时就听到了，哎，他那个有一个音就弹错了，因为那个和声上有问题，我听到他弹错了。
是因为你盯着把人家盯紧张了是吧？
对，他说我那天很紧张，因为很少有人在下面这么盯着贝斯手看的，当时有点慌，所以就弹错了。用这个契机呢，我们俩就挺戏剧化的就认识了，接着就聊了一段时间，觉得都非常聊得来，就是跟他确定关系以后吧，我就搬到北京去。
你们俩很聊得到一块儿，音乐的概念也是很宽泛的。
一方面他给我普及了一下中国90年代初期第一批摇滚乐的知识，我那段时间的东西听得不多，因为我个人来说学习是以学院派古典起家的嘛。
你也学过音乐的对不对？
对对，就像很多中国孩子一样学钢琴啊考级啊，我也是那个流程过来的，但我可能就是比较早的那一批考级的孩子。然后我呢就跟他普及了一下我比较喜欢的一些欧美独立音乐啊，还有一些那时候在听的电子音乐什么的。突然之间我们两个就发现有一个共同的很喜欢的贝斯手，这个人叫 Nick Khan。我们两个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就非常惊讶，觉得我们有共同话题的那个闪光点。因为这个人呢比较冷门的一个贝斯手，可能在他所谓的圈内人啊，
你就专业
人士看起来，对，也很少有人知道，就算知道的也不是很多人喜欢。然后他是非常的喜欢，等于是终于找到一个
知音
了，有一个共同话题。对对对，然后我们就聊得很开心，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聊音乐吧。后来觉得这么聊不是回事啊，这么聊电话费很贵啊，而且他回了北京之后隔三差五的要飞回来深圳跟我见个面，飞机票也非常的贵。基本上我们是最长最长的是大概10天没有见面嘛，因为那个时候他经济也比较紧张，所以有时候还会买天津的票飞过来，然后还要跑到天津去。从时间的耽误上还有从经济的那个支出上，我觉得都挺不值当的，所以我就想那要不然我就去北京算了。
这个决定做得蛮大的。刚才讲了他是弹贝斯的，他对中国90年代的摇滚知识也比较熟悉，你自己从小就是学音乐的，而且你以前在悉尼有过自己的一个小乐队，那么像你先生的话，
对对对，
他可能在专业方面相当有一定的技能才能够吸引你。可以冒昧问一下，他在中国的贝斯手当中是不是比较著名的？
我当时是不知道，后来人家跟我说他应该算比较出名的那一款吧。
他在什么乐队待过吗？
一开始是鲍家街43号乐队
啊，那是汪峰的。
对对对，说是汪峰一开始第一个乐队，他们在一起2-3年吧，然后还出过2张专辑、说这是中国比较奠定历史地位的这么一个划时代的乐队吧。
鲍家街43号。
对对对，然后后来还有苍蝇乐队，算是在朋克的历史上第一支比较就打个引号那种比较肮脏的那种朋克乐队，他当时也是创始人之一。还有大中国那个高峰，就他在唱大中国之前是做迷幻摇滚和摇滚乐队的，他们的第一支乐队叫红桃五，就是他也是发起人之一。
嗯，但初次见面他没跟你提这些对吗？
没有没有，他不觉得自己很有名，他觉得自己就是个弹贝斯的。
给我们介绍一下先生叫什么名字吗？
我先生叫王磊，3个10的磊
啊。 光明磊落的磊，从深圳去到北京，当时其实还是做建筑师的工作，对吧？那肯定要辞了职过去了。
对对对，准备向公司辞职的时候，我跟老板谈了一下，老板说你干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要走？因为我当时确实干得非常的稳定。他说你发什么疯？你要去哪里？我说我要去北京。他说你去北京干什么？我说我要去寻找我的爱情。我们的老板非常的开明啊，然后跟我说，哎呦姑娘千万不要去盲目追星。然后他们也非常善良，给我联系了他们北京分部的工作，等于把我调动过去了，就不至于让我
再去找工作，
属于对属于失业状态，直接光着就去了。在北京我还是继续在都市实践的，待了有差不多小一年。这期间呢，也跟我爱人一起进行一些乐队上的排练，或者去参加一些演出，就帮他们担任一些键盘手的工作啊。后来觉得就是，哎呦真的挺想专业做这一块的，跟他一起发展他的工作，所以我后来就辞职出来了。
听得出来你是个主意挺大的姑娘哈，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再怎么可能会知会父母一声，他们
对
你这种做法支持吗？
这对任何理性的父母来说都是一个噩梦吧，应该。女儿跟着一个摇滚人跑了。
而且我估计他们会对摇滚乐手，作为父母那一代相对如果比较保守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看法。
对对对，的确是这样的。一开始我父母听说这个决定之后呢，他们问我说你想好了没有，我说我想好了，我都调查清楚了，我都想得非常明白了，我才做的这个决定嘛。因为我不是那种一拍脑门子做决定的人，这个也是他们对我的了解，所以他们没有说是支持我，但是也没有反对我，就这样，我非常感激他们。现在我是全职在辅助我爱人做独立音乐。
在这儿想很冒昧的问一下，和你做建筑师相比，就是是不是会相对没那么稳定？
非常不稳定吧。建筑师这一块稳定的工资收入，年底也有奖金，也有分红什么的，不会觉得说下个月没有饭吃了或者交不起房租了这样。现在做音乐这一块呢，是一个一个的 project 做这个收入，没有项目就没有收入，俗话说叫手停口停吧，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我知道你去年还是前年跟你的先生还一块去非洲采风，为了做音乐专辑，这些都是自掏腰包吗？
并不是，我们掏不起这个腰包。这个比较幸运的是有项目资助的，这是我们做的第一张专辑，叫《大地上的美好》。这张专辑呢，是这个项目的出品人KR 公司他们的一个内部项目，然后我们去采风是他们内部项目之一。
目前为止项目接的怎么样？还比较顺当吗？
还可以吧，基本上一年一个项目可以保证了。我们是每年接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可以赚一小点钱，维持我们正常的生活，然后养一下家，剩下的还有一些盈余可以让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专辑，来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听介绍说你的英语相当不错，是不是在对于把你们的音乐走向国际化，你的这个语言能力是不是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是是，基本上来说呢，我跟我爱人现在有一个小的工作室叫磊落，我们有一个声音工作室，他是音乐总制作人，我是剩下的所有，比如说出品啊、发行啊、外联啊，就是所有这些。这样的话呢，的确是语言上面的优势，还有就是学建筑那个时候有过一些沟通上面的优势哈，因为毕竟一直要做答辩啊、演讲啊、跟客户沟通啊，还有各种多线程同时进行的那种工作能力啊，那我觉得现在正好是可以有一个互补。他呢是比较专心的，就是在艺术和音乐这一块可以去投入，他不用去分太多的心去考虑那些杂七杂八的行政上的事情。对，这样的话呢，剩下的事情呢，我可以比较逻辑化的帮他处理，那我们这样的话工作室效率非常高。
我听说你是可以做同传的是吧？做同声传音。
对，我对，是是是，我做过建筑和古生物还有艺术摄影方面的同传，做过一段时间这样的工作。我们之前新的那张专辑叫6600万年以前，就是和一个专门做古生物复原的文化艺术教育机构吧合作的。然后在这一块上面，有时候会帮他们也去做一些现场的同声传译工作，牵扯到一些古生物方面的知识。
做独立音乐人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2014年到现在有2年了吧，再加上之前准备的那一年，2013年成立公司，就是3年左右。
公司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些打算吗？
有有有，我们现在计划呢是至少每年要出一张全长的录音室专辑，并且是计划2020年开始要把之前的几张专辑合在一起做一个精选。这样的话呢，希望可以尽快的开始有巡演，让大家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音乐。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任何的演出，只是专心的在制作专辑这一块。 但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在现场把音乐呈现给大家听，因为这个现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非常的有意思。
像你们现在出的这些音乐专辑在哪些音乐播放平台大家能够听得到呢？
中国大陆虾米音乐，还有 QQ 音乐，还有看见音乐、豆瓣音乐这几个比较大的平台都可以听到，只要搜磊落。然后在国外的话，大家可以在 Bandcamp、 Spotify 还有 iTunes 上面都可以搜到我们的专辑，搜 Lei and Le L-E-I 然后那个 and 还有 L-E Lei and Le 就可以搜到我们专辑了。